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好客室是好好拍、好好 photo 的 podcast 频道。你也和我们一样，对各行各业的工作日常与经营想法充满好奇吗？我们将邀请朋友们一起聊聊各种经验谈，可能是品牌行销、网络社群、商品摄影、视觉美感与生活趋势等等，和你相约在星期五晚上九点，欢迎你一起来好客室坐坐聊聊。你有买广告来推广你的品牌吗？如果不买广告的话，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呢？让我们一起进到好客室来聊一聊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先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牛年行大运。那新的一年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心想事成。我知道我这一集播出会是在大年初一哦，那我们团队在讨论的时候也是说，大年初一晚上会有人听吗？可能大家现在都是忙着在放假当中哦，跟家人团聚，但我们不想要落掉一个礼拜五，我们想要持之以恒，在每个礼拜五的晚上九点都能够有好客室的 podcast 播出给大家哦。当然这个因为是 podcast 嘛，所以你之后还可以回放。不过如果今天大年初一有收听的人，我们特别感谢你哦，今天大年初一的晚上也在线上跟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时间。那今天因为觉得把任何一个来宾的对谈放在大年初一晚上好像都怪怪的哦，所以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那今天的主题想要聊聊是，如果我们做品牌不买广告，那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我想在之前应该都稍微有透露过说，其实我们好好 photo 已经蛮久没有下脸书广告，当然也没有下过 IG 的广告哦。会这样讲并不是说哦，我们觉得、哦、我们一辈子不下广告，我必须先这样说。我觉得在过去品牌刚创立的期间，然后做了一些实验，一直走到现在，我们会感觉有广告跟没广告一定是我们品牌的考量。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是说，不管你现在品牌在哪一个阶段哦，或许我们的想法可以给你一些帮助。那当然或许未来很快的未来，我们搞不好就觉得、欸、我们需要用一些广告来帮我们加强某些效果也说不定。所以不是说广告不好，而是说适合你的方式是什么。好，那当然聊聊买广告这件事情，大家应该知道脸书下广告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自己在后台操作，然后把信用卡 key 好，你就可以下广告了。但是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单纯哦，坊间也有很多是在教大家怎么下广告的课程，所以要把这个广告下得好、下得精准，其实是需要一些懂一些后台的机制，或是懂一些怎么去筛选那个我们对象的设定等等的。那我们如果聊聊像当初好好 photo 在品牌成立初期，当然我们买过广告，这是一定的。因为在品牌刚开始，脸书从零开始，我们一定想要买广告拉拢一些人气。那或许在过程当中有一些重要的活动或 campaign， 我们也想说哦，可不可以买广告来拉抬大家对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注意力。那当然在过程中呢，我们也这样子操作，然后也做了一些观察，我们自己觉得哦，下广告的效果好像不是那么好。即便我们当时，我想当时脸书广告的设定跟现在又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时在对象的设定啊、年纪啊、地区等等，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斟酌。那当然广告费用我们不是说像很多大品牌可能几十万上百万哦，所以我觉得如果当你的广告没有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它到底可以帮助你品牌多少呢？于是我们那时候觉得效果好像不如预期哦，我们就也蛮毅然决然就说好，那我们就停止广告试试看。那停止广告之后就会有点像哇，那你开了一家店没有人知道你该怎么办哦。当然当时如果回过当时的粉丝的基础或是顾客的基础，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好，所以我的感觉有点像是回到原点吧，然后回到原点去思考说， 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去吸引到对的顾客，才能够 去让顾客更了解我们，更信赖我们。我觉得对的顾客很重要，不知道大家一定都有这个经验吧。比如说你的某某朋友成立了一个粉专，然后邀请你加入，然后或者是像我们当初成立粉专，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朋友先帮我们加入，至少粉专不会是零，对不对？那我觉得在一开始如果那个规模不大那还好，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脸书其实对于很多的数据跟你的粉丝或跟你互动对象的身份各种数据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那如果有一天你的粉丝专页里面，假设你现在有10000人，然后里面有5000人是跟你当初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对你的粉专的内容没有太感兴趣而进来的话，他对你未来的发文其实也没有太感兴趣或有太多互动的话，其实你整个粉专的一个有点像是一个评比或是等级，就我们会说 ranking 会被降低。所以其实你的粉丝专业的顾客粉丝们的注意度，如果他们能够真心是关心你的这个产业或是产品或是服务，那是最好的。不然其实你如果拉了很多，其实他可能只是为了一时的广告，为了一时的赠品而进来的粉丝的话，这样对粉专的经营长久来讲其实不是好的哦。好，所以我刚刚讲说品牌初期你可能还是会想要买广告，没错，然后买广告的时候你要注意很多的设定，这个当然在今天不会去讨论到这些事情，坊间有很多的课程，然后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看看，然后有没有要投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资金，然后花这样的时间去好好学学，我相信也是一定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那但是广告就像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哦，比如说我最近一直被某个蛋糕的品牌一直被他的广告打到，每天打到我的那个脸书的首页上，那你看他的那个广告费触及就是一直在被计算当中，但是其实我就会觉得重复太多了，那这个东西可能在后台还是可以去设定清楚的，但只是说可能这个品牌没有注意到，那这些广告费其实就是在流失的，好，就是有点浪费的。因为我其实看到过真的很多次，我每天都在看，那如果这短时间内我有需求我早就去买了，然后你其实真的不需要再花这个广告费打到我的身上，但所以这些一些细节可能要在设定上啊如果你有配合广告公司，当然要跟广告公司去沟通，这应该都是可以被操作的哦。好，那我们再讲回来说，那买广告这件事情为什么要买，为什么不买哦？那我觉得没有对错，一样，我觉得任何事情没有对错，在品牌经营的路上只有适合不适合你当时的状况。那像我都会去想象说，那为什么我要买广告，然后我也常会去想象，假设因为现在我们都是网络时代了，所以很多事情都变成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上，所以你会突然有点好像转不过来吧，你知道人就是会有盲点，你就会是想哦，那网络上我要打广告啊，我要导流量啊，问题是怎么导，所以我都会有时候静下心来想想看，如果你现在开的店面其实就是你现在开的这个网络品牌其实有一个实体店面的话，你会怎么做？想想看，可能一二十年前，好，二三十年前的世界，当你要做一个生意，你有一个品牌，你会怎么做？我不是说以前是方式更好，而是你要去把那个实体虚拟化或是虚拟实体化，你去想象，然后或许可以给你更多的想法。比如说以前开了一家店会怎么办，可能会有一个开幕仪式吸引大家注意，对不对？或者是可能你会派人在门口拉客人，欢迎进来坐哦，这边有什么这样哦，或者是你会派工读生去发传单，还有什么，或者是你可能会在某些地方买实体广告，买杂志广告，还有什么，你可能希望说哦，客人来了能够喜欢我的服务或喜欢我的产品，然后帮我有口碑行销，帮我推荐给他的亲朋好友，好，就口碑，对不对？或是说客人真的来到你的店里了，你的服务做得很好，体验做得很好，好，你会对于服务生的要求更高，或是在店里面的很多环节细节都要求得很好，或者是除了刚刚说实体买广告你会放那个扛棒以外，还会什么，搞不好去别的店家有关系的亲朋好友那边放放 DM 放放名片等等。好，所以你这样去想，你先去想象说你的东西，因为线上的朋友可能你卖的东西产业完全不同，好，你去想象当时你的产业应该会怎么做， 那照理讲应该现在是网络时代，应该要比你更加速啊。那以前实体的做法有哪些是你现在可以去参考，只是你要把它网络化、数位化、虚拟化，自己去转换一下哈。那所以无论如何就是希望能够增加能见度，然后你希望能够增加你的品牌被传播的速度。好，能见度跟传播速度的话，能见度那你要去哪里被看到，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要去哪里被看到，那传播到底要传播什么，你要让客人拿什么去传播。好，所以这件事情都要去思考哈。所以刚刚这样就是先提到了一些开头，你应该去哪里被看到，哪里是你的客户会去的地方。好，比如说现在你的客人是学生，如果说是国中国小学生，你就不会一天到晚跑到那个高级的百货商场百货公司，对吗？因为他们可能很少在那边出没。所以我讲说学生会在哪里，或是你的顾客会在哪里，就表示你要先了解他。好，所以我觉得要做广告这件事情，或是说你现在不做广告了，那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去操作它？第一个要点都是要先了解你的顾客是谁，你的目标顾客是谁。然后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行销语言都会说 target audience， 你的 TA 是谁，那你的 TA 是谁呢，要先了解他。再来就是你的 TA 想要看什么，他对什么有兴趣，什么事情会吸引他。好，所以这些要先知道。那比如说像刚刚讲的，是学生呢，还是是大学生呢，还是是社会新鲜人呢，还是是已经当爸爸妈妈的这一群这群大概可能三四十岁 的男女生呢，还是他已经当阿公阿嬷了呢，还是他现在是一个怎样的商务人士。好，所以你要很界定你的目标顾客，他的可能甚至身份、年纪、生活阶段，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去更了解、更知道他现在关心的是什么，你说的话会不会引起他的共鸣，你丢出来的讯息跟他的生活、跟他的生活周遭有没有息息相关。好，这是第一个。所以你要先了解你的顾客是谁，知道他想要看什么。好，那再来你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当然就要去分享他喜欢或他有兴趣的，而且跟你品牌经营是 有关系的内容。好，有时候大家在谈内容行销，内容行销谈了很多哦。那当然在内容行销里面，你可能不会一直针对自己的品牌去讨论，或是不会针对你的品牌的产品去讨论，因为你可能会让顾客很疲乏，或者是一天到晚跟我讲商品我觉得很烦，好，很腻了，有没有别的可以讲。所以其实你要去想的是，诶，我的产品还可以跟什么东西去做连结，那这个连结就会是一来符合顾客有兴趣的，再来又跟你的品牌是有相关的哦。现在不是说叫你跳 很远，说哦讲一个天高地远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子反而并不会对你的品牌做任何加分哦。那举例来说好了，像我们好好 photo 的顾客是谁，我们好好 photo 的顾客基本上都是喜欢拍照或需要拍照的人，那这些人的身份可能是谁？当然我们顾客有很多是专业的摄影师，然后也有很多是在自己经营品牌的店家，那我们也有一些可能已经是比较有规模公司的一个品牌，知名品牌都有来买过。那当然他们会来买的是什么，是公司里面可能是行销团队或美编团队、平面设计团队等等，他需要自己拍或是有这样的素材去帮助他们能够创造出一些行销的一个图片啊、素材等等。所以我们在了解我们的顾客之后，知道他们大概是谁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分析说，诶，他喜欢什么内容。好，比如说我们顾客有很大众应该都是自营品牌，然后或者是自己也是在经营网络的一个电商等等哦。那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除了需要我们的拍照背景板作为一个工具以外，他需要知道怎么样拍得更好，他需要知道现在的潮流是什么，他需要知道我要怎么累积我对相片的美感。好，我应该怎么拍，我哪边可以去收集更多的相片的灵感、画面的灵感。那在这样的 前提底下，所以我们就不能一天到晚说哦背景板怎么样哦，我们背景板有什么特色，不是，而是要帮助他去思考，而这样的产品可以帮助他的画面或他的品牌形象带来什么样的转变，能够帮他的品牌怎么样加分。好，所以我们就会大量的去提供，比如说很多用我们的背景板拍出来的视觉让他们去参考， 然后比如说不管是在我们的产品页面上，或是我们后来也另辟了一个叫屏风格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就会收集很多不管我们自己拍或是我们品牌顾客拍的相片放上去，长期以来可以让大家去做参考，去做更多视觉灵感的一个收集，那同时也帮助我们顾客可以做一些品牌的曝光，这是相片的部分。再来是他们很希望可以去学习，于是我们后来就有了手机摄影的课程，或是我们也会做一些跟拍摄相关的影片给大家参考。那甚至他们可能对于品牌经营有兴趣，我们也会有一些跟品牌相关社群相关的讲座，甚至像现在你们在听的 podcast 也是我们其中一个分享给顾客的方法。我们发现我们的顾客需要的资讯量很大，那可能除了影片除了课程以外，他想要知道更多是行业当中的一些消息，大家在想什么，在发生什么。好，所以就像我们之前也分享了脸书，然后跟不同的品牌合作，都来聊聊大家在不同产业跟不同的位置上你思考的是什么，在各个不同层面的经营上 会做哪些事情。好，所以我们了解我们的 TA 需要什么，我们尽量的去提供他们需要的，他们喜欢的，他们想要学习的这一些资讯，然后分享给大家，这就是我们好好 photo 的做法。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跟暴躁兔女王跟阿啾讨论的，他的 TA 喜欢什么，他的 TA 喜欢看他料理，喜欢看他分享一些在家里啊厨房啊他怎么去管理他的那个厨房啊的很多小小的事情，可能像他说哦，这些事情感觉微不足道，可是在很多人的家里会发生，那其实有些人更用心想要去改变，让自己对生活更多细节更在意的，他反而就会很喜欢看这个暴躁兔女王做这些他很生活很没有商业化的一些分享。那在我们之前跟暴躁兔女王聊的那一集聊到，也就是说他觉得真实很重要，那我们聊完我觉得真心跟真诚都很重要，就是让你的顾客觉得你分享的东西是真的真实的，而且是真心为他好，真心能够对他带来一些帮助的。好，那所以像暴躁兔女王的方式就非常的不商业，他自己本身也真的就是没有做太多的商业铺陈等等的虽然他有出了三本书，但是基本上你去看他的社群都是他的生活的分享，也就是为什么他的 TA 会这么喜欢他，因为一切就是非常的真实自然。好，所以了解你的 TA， 然后把你可以提供的内容提供给他们，对他们的生活或对他们个人心灵，或是我觉得在人生的路上可能都会有一些改变，以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出发哈。如果你凡事都是以商业出发的话，我觉得你能够想的方式就会比较狭隘，会比较受局限哈。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第一个就是了解你的顾客是谁，第二个是他们喜欢什么，然后你怎么去提供这样的产品给他，那第三点最重要就是那你有了这些内容之后怎么传出去。想象你现在在自己的家里或店里，你炒了一盘很好的菜，但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来品尝，没有人来吃，这一盘菜炒得再好都还是只有你自己吃。好，所以你准备了很好的内容，有很多很好的想法，怎么传出去呢？怎么传出去让大家知道呢？好，很重要哦，因为你如果有很棒的内容但是没有人看到也是很可惜的。好，所以怎么传出去，可能有人说哦，我的顾客会来看啊，好，我的顾客会来我的脸砖啊，没错，顾客会来，但是现在触及率真的很低。好，所以你不能只仅靠着所谓的口碑行销，当然这是一个方法，那如果你的口碑行销可以做得很好，比如说你的顾客真的粉丝群已经够大了，然后他们真的忠诚度很高，你做什么事情他都会帮你传播，那这样很棒。那如果你现在不是这样的状况怎么办？你要怎么让你做的事情或你的想法传出去呢？那我们觉得有一个很棒的方法就是合作。那什么是合作？你可以跨品牌合作，你可以异业合作，或是你可以找 KOL 或是网红合作等等哦。当然不见得一定是 KOL 或网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标签哦。可能有人希望大家这么称呼他，有人不希望。我觉得就是找有影响力的人，那影响力也要看他的领域，他跟你有相关才对，也就是他能够影响到的人是可能是你的潜在客户。好，所以在筛选合作的对象上也是要很仔细哦。我想在如何谈合作或如何去选择合作对象这件事情或许我们之后可以再另辟一集来聊一聊。那所以我刚刚讲的第三点就是 除了口碑行销，你要想想怎么透过这些合作，让另外一个品牌跟你搭配之后，可以互相影响，让更多的粉丝，让更多的潜在客户可以认识你。举例来说，我们浩浩 Photo 会跟很多不同的品牌合作，可能是一个品牌经营或是社群经营的相关的讲座，或者是不同的课程。好，当然我们也现在会跨品牌去邀请不同的品牌跟我们聊聊 Podcast， 好，聊聊这个浩克式的不同的主题。那甚至可能我们也会跟摄影师合作，或者是有一些摄影师他可能本身也是摄影课程的老师，他们也会跟我们合作，那在他们的课程上会使用我们的产品。那当然我们现在合作的对象很多都是因为都是老顾客，真的是老客户，然后他们会聊聊聊，然后觉得我们的产品对他们的学生很有帮助，然后我们会希望，我们当然也会希望能够在这些课程上有更多的曝光，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好，然后所以这其实都是类似跨业了。好，也就是他们在不同的场合用到我们的东西，我怎么让浩浩 Photo 的背景板能够出现在大家的眼前。所以这就是不管是跨品牌合作、异业合作，大家要去想想有哪些东西跟你相关。那像有一个品牌是 Cibo Hall 长日生活，我们去年应该是五六月跟他邀请，让他来分享做 IG 的一个经营的讲座，那时候也是反应蛮热烈的。那 Cibo 在这一年当中，我记得当时在2020年五六月的那个时间点，他是即将上到快10000人的粉丝在 IG， 那在这应该这样已经过半年了，半年之间他又继续的在成长，我们也当然都持续的在关注他。那他非常的积极哦，他除了说自己会分享很多大量他生活跟工作上的内容以外，他也会跟不同的品牌做各种层面的合作，不管是空间，不管是婚礼相关，或者是不管是一些设计相关，甚至是可能某些品牌就是彼此的好友，那好友之间怎么去做一些串联，我觉得他的方式很灵活也很自然。那当然可能就基于他的生活跟工作状态，就是可以跟很多不同的品牌去做联系，那在这样的联系底下，彼此之间怎么互相去帮助，让彼此的粉丝都能够更关注对方，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可以合作更开放性的一个想法。那所以在这边就会聊到说，你觉得你跟别人的品牌合作，这当中到底是竞争还是合作？我觉得大家在现在这个时代都要把脑袋稍微打开一点，把心胸打开一点，不要看到什么都觉得是竞争。好，不要看到什么都是竞争，因为现在其实你所谓的竞合关系已经很难去讨论了。但我觉得你一定要开放，开放你的心态，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可以透过跟品牌合作当中、跟交流当中，去让更多人认识你。任何一个合作都可能是好合作。那当然，合作的方式、合作对象的筛选，这个就要去衡量你们能现目前能够做到的细节是什么。那当然，有些细节我们以后可以再来聊聊。好，所以讲了三件事情，一个就是你的顾客是谁，顾客想看什么；第二就是你的顾客他想看的内容，你能不能长期的一直持之以恒的去经营它。好，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长日生活 Cibo， 他很非常非常的积极，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努力，每天每天的限动，或是他定期的 po 文，然后甚至 IG 跟脸书又不大一样。我觉得这真的是需要坚持下去的。你不要说三天晒网五天捕鱼，三天捕鱼五天晒网，就是你只好，我现在突然一时兴起我做了，然后结果又落了一两周，好，或者是又做了一篇什么东西，然后又过了一阵子再做。其实真的社群经营是要很长期的延续哦。其实像我们自己本身，有时候我们自己观察哦，假设我们真的三天不发文或四天不发文，你就会觉得好像有某一些跟粉丝互动的东西连接断掉了。好，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心理感受了，但是我觉得你要一直持续的出现，但是那个持续不是说照着早中晚去轰炸大家，不是哦。那持续出现的内容可能是有哪些是粉丝想看的，有哪些是我们自己想传达的，在当中的内容的比例的分配也是要很注意，因为我相信没有人想要自己被一个品牌持续的轰炸。好， 就是怎么样让大家最舒服的方式 去曝光。那我们自己本身也不是喜欢被轰炸的人嘛，我想想在线上你们想想，你如果一个品牌一天到晚轰炸你，你会不会觉得哦很烦，好反而有一个反感。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也是要考虑用怎么样的方式是可以让你的目标顾客族群是最舒服然后开心的方式可以去了解你现在的讯息，这都是需要去思考跟规划然后再来去执行它的。那再来就是谈到合作嘛，第一点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合作咯。那合作要去想想怎么样子的方式是适合你的品牌的阶段的齁。所以三件事情讲完，我想举一些例子哦，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三个脉络哈，比如说我们刚刚已经有说了好好拍的顾客喜欢什么，他需要跟摄影相关的资讯跟品牌相关的资讯，于是我们可能就会有课程啊影片啊讲座啊，甚至像好客是 Podcast 啊，或是我们会举办一些活动，因为好好拍毕竟是做那个拍摄背景板为主嘛，拍照背景板为主，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相片收集的活动，例如像我们最近在跑的好好 Photo Challenge 是希望能够收集到新年主题的相片，如果我们的顾客用我们的背景板拍出了新年相关的商品照，都欢迎可以上传到 IG 好，然后加上 Hashtag 好好 Photo Challenge 这个细节在我们官网或是在 IG 在脸书都有提到，类似这样去把他这的相片可以收集起来让更多人看到，或者是像我们有些顾客就会定期上传投稿到我们的品风格然后像我们最近又开始重启一个活动是免费帮你拍。为什么要有这个免费帮你拍？因为我发现我们还是很多顾客可能就是白手起家啦或者是他真的对于摄影没有太多想法或是他也不知道怎么重新学习起哦，然后也有一些是他觉得摄影对他来讲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在品牌创立初期就有这样的活动，那中间因为各种因素停了一段时间，那我们今年初又开始了这个免费帮你拍好，那一月开始的第一期，那我们已经又招收了三四个品牌进来。免费帮你拍我觉得最大的用意是我们希望可以让顾客看到其实你的产品可以被拍摄出一些样貌，给你们一些火花吧好，比如说你觉得拿了产品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拍，那当他跑到我们好好 Photo 团队的手上的时候，我们会用怎样的方式去呈现它，不管是延续你目前的风格或者是呈现不同的风格让你去参考，让都希望可以让顾客知道你的品牌视觉有很多的可能性好，那一来当然也希望可以帮助到一些可以有一些小小的帮忙，就是你可能在行销素材上就是比较少，所以其实免费帮你拍推出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收到蛮多的表单的，所以表示大家的确有这样的需求，有这样子的一些拍摄的问题，那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合作跟活动可以互相去帮忙，然后也解决品牌他目前遇到的一些状况。那异业合作像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就会找摄影老师啊，然后或者是像我们会找 Shopline 是官网的开店专家平台哦，然后我们可以邀请他怎么跟我们的顾客族群去做一些互动，让我们的顾客族群可以更有对于官网的建制更有想法。那像我们之前也找过像鞋款品牌 ESOP 然后请他来谈谈他对于视觉美感风格的一些想法等等，其实可以很多元哦，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先了解你的顾客是谁，其实你就可以因此去创造出很多不同的主题，然后你再针对这些主题去发展。那像刚刚讲的是好好 Photo 例子啊，那我可能也 举例比如说好了，可能我们很多顾客是拍视频的，那你可能会问我说那视频我要怎么谈合作，我视频我应该要做什么，一样我会反问你的顾客是谁，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顾客是谁，你的顾客会买你的视频的是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还是社会新鲜人，一样还是他已经出社会一阵子了他是位妈妈吗，还是他已经当阿嬷了，还是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身份 的人，他会去买你的视频，先了解他是谁，你才能知道说在他现在的生活阶段他会在乎什么，他会在乎什么，那你因着他知道他在乎什么，你就可以去设计出适合他去观看的一些内容。那比如说好了，我们跳脱一点来想，你卖饰品，我觉得很多人就会一直只看到自己产品类别哦。那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异业合作啊，跨界的合作，就是尽量能够去拉到不同 不同产业的人跟你一起合作，然后互相把彼此的粉丝都能够再影响一遍，也就是让对方的粉丝认识你，你也要让你的粉丝认识对方。好，那这样当然你们两个之间不能完全不相干啊。好像刚刚如果我们举例讲视频的话，我第一个想到是说视频女生如果是女生用的视频的话，能不能跟服饰搭配啊。好，那服饰我可能就想到就画面来讲，如果你是耳环，如果你是卖耳环，你能不能跟某个服饰品牌的帽子搭配，或是能不能跟他有没有发箍类的东西搭配，或是你在画面上会拍到这一个女生的嘴唇，能不能跟一些口红化妆品类的产品去搭配。如果你是卖手链，好，假设现在是一条手链，可不可以跟手拿包合作呢？好，或者是不管是手链或耳环，我刚刚想到女生擦香水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在耳后或是脖子这边。好，所以可不可以跟一些香水香氛品牌合作。好，如果是戴戒指的话，你的戒指戴在手上是不是指甲就很重要，那可不可以跟一些例如美甲或者是指甲油相关的品牌合作呢，或是护手霜呢。所以你懂吗，就是不要只看到你的产品，你能不能去帮你的顾客结合一些相关的东西，可以某种程度你也让顾客更方便说，哎，对耶，我的手干干的，或是我的手哦没有保养好的话，戴这个戒指也会不够好看，那我怎么样让我的手很柔嫩，那可能就是护手霜，或者是怎么样让我的指甲的配色跟这个戒指更相关，搭起来更有型。所以你就除了穿搭以外，也可以帮顾客解决一些他生活上的问题，类似这样的举例，我希望大家就可以理解哦。那个跨界其实是可以很灵活的。好，那或者说像如果说好反过来，你是卖保养品的，一样你的顾客是谁，他在乎什么，你除了这样的合作以外，你可不能告诉他说，哎，当然日常保养的知识，或者是他现在在，如果说他是社会新鲜人，你可能可以稍微聊到职场上他遇到哪些问题。那或者说像刚说的，你是卖保养品，那你能不能跟香氛结合，能不能跟女性生活用品结合，哦，甚至像有没有一些很有质感的梳子，或是一些有质感的织品设计，哦，都可以，哦，比如说丝巾啊等等的。所以你除了就你的产品而言，还有很多其他的领域可以去发挥，哦，那或者是很多人是卖餐饮的，一样卖餐饮，可能你卖的东西五花八门，你要先了解你主要的顾客是谁，是一个 family 会来用餐，是家庭吗，还是是一对情侣，还是是一群学生，一群好友，还是是商务人士，哦，因为这些人每个人在乎的事情都不同。好，再来是他们会在乎什么，你要分享什么给他，比如说你的食材很用心，或是你的创业故事，或是诶开店的老板的价值观，这些都可以，但是他们是不是最关心的事情，那能不能让这些事情跟他的生活有更多的相关。比如说既然是卖吃的，你是不是就会有盘器，好，是不是有些盘器杯子的结合，也就是你可以用某个品牌的盘器，那个品牌跟你可以做这样的合作，两个互相搭配，彼此都互相在彼此的对方的 IG 或是社群上曝光。好，或是说诶，我能不能为了某一个节日，或为了某一个活动去创造一个特色的一套餐饮，那是不是可以跟空间合作。好，现在台湾有很多很有质感的空间，能不能跟空间合作做一些活动。好，那可能当中会结合除了空间以外，除了你的餐饮以外，除了可能盘器以外，搞不好还有花艺，搞不好还有饮品等等哦。所以很多后续的东西就跑出来了，这些都是可能跟你能够合作而且有相关的品牌，那透过怎么样一个活动的行销包装，让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更丰富，我觉得两个以上的品牌总是会比一个品牌自己站出来说话来的强势。再来就是彼此之间的顾客可以彼此之间互相认识，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件好事。 好啊，所以我刚刚就快的举了几个例子哦，包含视频，包含好好 photo 的想法，包含比如说保养品，然后餐饮等等。那所以无论如何，我想我可能没有办法 cover 线上在听的你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职业或工作哦。那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也很开心，我们如果可以在社团上做更多互动，那都没有问题。除此之外，就是会来提醒你，一定要了解你的顾客是谁。好，一定要了解你的顾客是谁，然后他们需要什么。再来很重要就是如何持之以恒的去做。 好，那做了这些事情以外呢，也要想想怎么让它继续传出去。除了就你现有的客人的口碑行销以外，或是去设计一些活动让顾客可以帮你传出去以外，你也可以勇敢的去找一些适合跟你搭配的品牌跨界合作。好，品牌、异业、跨界，或是 KOL 或是网红等等都可以，透过别人的嘴巴来聊聊你，透过别人的平台来帮你做一些推广。我觉得大家互相合作都是好事，好，大家保持这个开放的心态。好啊，大年初一的晚上也就不聊太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点式的概念，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想法。那就刚刚说了，今天是大年初一，如果你现在还在收听，我们会非常的感谢你，好，在大年初一的晚上还愿意来听浩克室，我们真的会很感动。所以呢，如果你现在真的在收听，是在大年初一的晚上收听的话，请你帮我们做一个动作，也就是帮我们在不管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或是你的其他 Podcast 平台帮我们留言评价。好，像 Apple Podcast 有那个评价系统，麻烦你帮我们留个五颗星，给我们一个鼓励，然后帮我们留几句话，不管是你对浩克室的想法，对这一集的想法，或是说是新年快乐也好咯，就是帮我们留个评价，然后呢帮我们把这个评价截图传到我们浩浩 Photo 的 LINE 客服，我们会准备一个小礼物送给你。好，我们的 LINE 客服是 at 浩浩 Photo， 就是小老鼠浩浩 Photo， 那你先截图传过来，当然现在可能在休假期间没有客服马上可以回复你，但当我们在2月17号上班之后，我们会陆续收集好整理好。如果你今天真的大年初一在收听的话，记得做这个动作，然后我们客服后续呢会跟你了解一些寄送的相关的资讯，我们会把我们的小礼物送到你手上。谢谢你，如果今天在收听，如果你不是大年初一收听也没关系咯，就是希望今天这一集能够对大家的一些经营想法带来帮助咯。那今天就聊到这边，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拥有非常棒的一年。那我们浩克室下次再聊，拜拜。谢谢你今天来到浩克室，希望你会喜欢，邀请你一起订阅推荐分享浩克室给你的朋友们。想更了解我们的话，欢迎浏览 hohophoto.com， 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想听的主题与建议。我们下次再聊。